好的，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晚上的那个单身与恋爱这个讲座的第三讲，单身和我们的社交关系，或者说和我们的关系。那么我们先有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你使用这个时间，使我们每个人都从中受益，也思想我们在教会当中怎么和别人建立关系，我们怎么看待别的基督徒，我们怎么看待教会当中不同种类的基督徒。圣经给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叫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们会需要大家读一些的经文，所以如果你没有圣经，你需要到后面去拿一本圣经。我刚才忘了，那个张神，你帮大家拿一些圣经。如果你从来都没有拥有过一本圣经，你可以把今天分给你的圣经带回家去，这是我们送给你的礼物。所以你拿的时候拿一本看起来新一点的。我们会读一些的经文。那么今天晚上我刚才讲到说，我们的这个主题是基督徒生活当中的社会关系。那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个单身的成年的基督徒，他有一些什么样的朋友，他在教会当中和别的人怎么相处，比如说和他不同的人，和他背景不同的人，和他学历不同的人，和教会当中的老年人，或者是和教会当中的已经有家庭有孩子的人会怎么相处。我不是说我要告诉你你必须按照我说的方式去做啊，但是我想说圣经当中给我们一些原则，你可以去遵循，你可以去思考。那首先我们要考虑说，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和别的关系有什么样的不同，或者说一个真教会里面基督徒之间的关系。我们设想有两个教会，这种情况我在美国经常看到。如果我们在同一个社区里面有两个教会，他们相距一条马路，然后有一个教会呢，它里面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都是在差不多的背景上班，都受过大学教育，然后他们在一起非常的开心，他们经常在一起举办各种各样的 party， 比如他们经常去爬山，他们经常去骑自行车。然后呢，在街的这边有另外一个教会，它的人员组成是多种多样的，有老年人，有家庭，有单身的人，有小孩子。然后呢，它的这些人员当中有大学毕业的人，有小学都没有毕业的人，有刑满释放人员，有大学教授。那么你觉得哪一个教会更能够体现福音的含义？第二个。为什么是第二个？
因为它组成的不同的人群，然后这里也讲到就是说，其实福音就是不光是传给那些可能有比较好背景的，但也是会去传给那些比较贫穷的，或者说有疾病的等等这些。
对，所以我们要读两处的经文，我们看到福音给教会带来的这个果子或者它的变化，真正体现一个合乎福音的教会的本质。第一个，我想请大家看加拉太书3:27-28，加拉太书3:27-28。加拉太书3:27-28，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所以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当一个人他成为，在那个时候，犹太人和希腊人，奴隶主和做奴隶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鸿沟，这个鸿沟超过我们今天的城乡差别，对不对？那么保罗在告诉他们说，因着你们在基督里合而为一，这是一个福音的见证。这个福音见证对社会来说是一个极具有冲击力的福音见证，所以这个是福音的内涵。因为福音给教会带来合一，这个合一是超越我们原本以为的那些鸿沟。那么第二呢，约翰福音17:20，耶稣的祷告， 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节。耶稣祷告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所以耶稣的祷告是祈求他们能够合一，他们能够彼此相爱。他说，我不单单是为这些门徒祷告，我也是为所有的基督徒祷告，对不对？他说，我是为那些因这些门徒的话而信我的人祷告。所以耶稣是在说，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彼此相爱，并且是合一的。这个是福音所带来应该有的果效。所以我回到前面那举的那个例子，如果一个人去教会是因为那个教会有一群跟他一样的人，那表明说他爱的其实是他自己，因为他爱和他一样的人。但如果我们去教会，我们爱的是和我们不一样的人，这显明福音在我身上发动，这显明福音的果效在我身上自然的流露出来。所以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是一群彼此有关系的人，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每个礼拜天都在这里聚会。那么什么使我们彼此有关系呢？是因为福音呢，还是因为别的元素？比如说邻居，或者是，当然我们都是因为某些关系来到这里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真正吸引我们在这里和别人继续交往产生友谊的，不应该仅仅是原来带我们来的这个元素。比如原来可能是因为我公司的同事，但是呢，我现在在这里和别的弟兄姐妹所发展出来的关系，应该是超越那个同事的关系。所以我们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大学毕业生，大家都在大学里面信的主，所以大家很自然的想在毕业以后再维持一种好像大学团契一样的关系。但是慢慢的我会发现说，有越来越多的人他跟我们的背景是不一样的，他是大学毕业以后信的主，或者根本没有读过大学，或者是别的城市转过来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学会说，我们之间彼此的关系不是停留在原本的关系上面，而是基督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之间有深入的关系，而不是原来的那些背景。那基督徒关系的目的是什么呢？当我圣经鼓励我们要和别人有友谊，很多时候我们在孤独当中挣扎，所以我们希望有友谊。我承认说，我刚开始的时候我愿意去教会，一部分的原因也是因为我希望有一些友谊，所以我去到教会。在十二章二十五节箴言说，一句良言使心欢乐，所以箴言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有朋友的时候，朋友对我们产生鼓励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其实蛮快乐的，而且能让我快乐一天。但是基督徒之间友谊的首要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想我在你们的讲义上有写，基督徒之间友谊的目的，我写到了四件事情：激发爱心、激发信心、激发爱心、放下自我和更好的成熟。放下自我好像听起来有点耳熟。激发信心、激发爱心、放下自我和更好的成熟。那我也想请大家读一些经文，第一个是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希伯来书说要彼此相顾，彼此相顾还是我关心你的需要，你关心我的需要。但是彼此相顾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在教会里得到满足吗？不是的，他接下去说要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所以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包括我们来聚会，都是为着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能够彼此激发。这就好像就好像那种催化剂一样，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化学反应能够发生。这个化学反应的发生是因为我们要更加的爱主，更加的彼此相爱，而且能够勉励行善，就是我们爱心能够结出好的行为的果子来。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到十三节，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然后他接着说，彼此相爱怎么体现出来呢？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所以耶稣在讲到说，彼此相爱最后要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为对方去为着爱去放下自我， 为着爱去牺牲自己。比如说，如果有姊妹家里的电脑坏掉了，然后她希望有弟兄帮她修电脑，这个事情我自己我也经常干。那么当然弟兄想早上睡懒觉，但是呢，因为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相爱，所以我们愿意牺牲早上的睡懒觉去帮助别人修电脑。所以这是一个牺牲。那耶稣在这里说，我们要思考的是更大的牺牲，人为朋友舍命，没有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所以这是耶稣对我们的一个挑战。我们彼此相爱的目的是为着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放下自我，更多的挑战自己去牺牲。在以弗所书4:11-13更清晰的一处经文，保罗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个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保罗在说，神赐给教会各种各样的恩赐，目的是要让我们更加的成熟。我们更加成熟的目的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所以保罗希望新约的教会能够有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一个圣经所反映出来的一个荣耀的样子。那这是我们彼此相爱建立关系所带来的一个果效。所以基督徒之间的关系不是为了满足自己，而是为了彼此激励。激励什么呢？信心、爱心、牺牲和更好的成熟。所以在如果你想知道圣经里面怎么描述基督徒之间应该有的关系，你可以在打开任何一个圣经软件，在里面搜索彼此或者互相这样的经文。我在讲义里面也给大家一些提示，你可以找到很多的经文，新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彼此互相，基督徒之间应该怎样的去建立关系，这个关系的目的是什么。好，那我们现在知道关系的目的，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关系的本质。基督徒之间关系的本质是什么呢？这一句非常重要的经文，也今天晚上我们一直会围绕这句经文，就是提摩太前书5:1-2。提摩太前书5:1-2，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们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这在提摩太前书5:1-2里面，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一句经文。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怎么看待跟你在一个地方教会里面的其他的信徒。那他这里打了一个比方，他说老年人像你的什么？父亲。老年妇女像你的什么？少年人像你的什么？少年妇女像什么？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是一个家庭的关系。所以当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彼此相待的时候，我们看对方是基督家里的成员。所以如果一间教会，如果他的教会文化是健康的，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家庭当中成员的关系，而不是商业合作伙伴的关系，不是同事的关系，也不是因为他们都喜欢礼拜天的下聚完会的时候可以去骑自行车或者可以去购物这样的关系，而是弟兄姐妹的关系。那么你怎么看待你的弟兄姐妹？你怎么看待自己的父亲和母亲？我想圣经当中有5件事情是我们应该明白的，我也可以举一些例子，但 我也写在讲义上。第一个呢，就是跟我在前面说的一样，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彼此激发信心、爱心、牺牲和成熟，所以我们彼此之间相待的时候，我们带着关心、爱护、服侍和自我牺牲的态度。我们彼此关心，刚才希伯来书里面也讲，彼此关顾。彼此关心的时候，我们关心对方的属灵需要和物质的需要。比如说我们作为家庭成员，我们关心对方如果他的经济上有匮乏，或者是他的属灵上需要祷告，或者是他需要一些鼓励和建议。当然我们的建议要出于圣经，不是馊主意，我们能够给到他。那么第二呢，如果我们听到一些流言蜚语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知道一个弟兄姐妹他处在一个困境当中，而一些不知道他处在什么境况当中的人会传播一些有关他的流言蜚语，比如说他们会猜测一些不负责任的猜测，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来为他澄清或者保护他的名誉。那有的时候我们要为弟兄姐妹来牺牲自己的时间，来陪他多走一里路，比如说 当他的父亲生病的时候，我们陪他去医院看他，或者他自己生病的时候，我们到医院去看他，为他唱诗歌，来给他一些鼓励。说造就人的话，而不是说灰心丧气的话。那以弗所书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让听见的人得益处。而一个家庭里面，家庭成员为彼此之间做的事情，是在家庭之外很难想象的。就是说，在家庭之外的人，他不了解在这个家庭内部，他们之间是怎么互相服侍的。因为这些牺牲，这些做的事情，不是别人能够看见的。所以我们需要作为一个家庭的成员，我们能够牺牲自己的需要，牺牲自己的享受，来彼此服侍。就好像我明天有婚礼，我看到群里面有很多人说，我早上愿意很早过来帮忙搬东西，有人愿意很早过去帮忙签到。礼拜六是一个睡懒觉的日子，所以这就是我想一个家人之间彼此服侍。而这个彼此服侍是那一天来到会场的人，他不一定明白，他可能以为这些都是婚庆公司给你们弄好的，但是我们自己知道，因为这是我们家人之间的服侍。那第二呢，我觉得非常重要，可能我们之前忽略的，就是我们彼此认识，彼此感兴趣。真正的家庭成员一定是彼此感兴趣的，而不是互相漠不关心的。什么叫彼此感兴趣呢？就是我想知道你的属灵情况，我想知道你的属灵的路程，你怎么信主的，你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基督徒，你现在继续的做一个基督徒的难处在哪里，你有没有什么让你绊倒或者让你为难的事情，这些是彼此感兴趣的意思。所以我在实习的时候，我很惊讶的是，那间教会经常有教会的成员问我说，你中午要不要跟我一起吃午饭。他说他上班在附近，他愿意中午跑到教会旁边来跟我吃饭。然后他们跟我吃饭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问我你怎么信主的。后来我说，不单是问我，他们问每一个刚刚来到教会的新成员，都有人约他吃饭，问他你是怎么信主的，让他讲他的见证。其实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当然请他吃饭的人也会讲见证，所以这就互相鼓励。一方面来说，我们听到说，哦，原来他是这么信主的，我是这么信主的，他们就产生了互相鼓励。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让一个新的成员感受到有人对他感兴趣，他并不是单单来聚会而已，而是加入到一个关系里面。所以这是第二点，我们的关系应该是彼此的，而不是单向的。不是说我有难处我希望别人帮我，而是我也对别人感兴趣，我想知道他住在哪里，他有什么难处，他是怎么信主的，他的重要的属灵关系有哪些，这些都是我们彼此认识和彼此感兴趣的一个体现。那第三呢，就是我们能够鼓励彼此在属灵上的成长。如果我们是一个属乎基督的家庭，那么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看重我们在基督生命里的成长，我们希望看到别人更像基督，我们也希望我让别人看到我更像基督。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家庭应该有的一个追求。福音是我们家庭关系的中心，就像我前面说的，不是我们的共同背景或者我们的喜好，所以我们就要关心别人的属灵成长。当他软弱的时候，当他灰心的时候，当他对圣经有疑难的时候，都能够帮助他，而不是叫他去问传道。当然我也很乐意解答这个问题。那第四呢，就是我们带着爱，因为我们彼此连接，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因为我们之间的关系比一般的同事或者朋友的关系要深，那我们要小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要试图操控这个关系来达到我们的目的。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带着某种期待，也希望别的弟兄姐妹来为我牺牲，会不会这样？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所以我觉得我有困难你应该帮我，这是一种期待。这种期待本身没有错，但它可能会变成一种操纵，就是说我在别人面前描述我的可怜或者描述我的苦境，试图对别人有一种情感上的绑架，让别人不得不来服侍我。所以这其实是一种操纵，就是我想用情感操纵来让别人服侍我，来让别人达到我的目的。那我想说，当然我们之间说家人之间是有责任的，我们要彼此感兴趣，彼此关心，我们要彼此关顾，激励爱心，但是我想这些都是圣经对我说的。所以当你想到我刚才说的这些的时候，这是圣经对你说的， 不是让你去对别人说，让别人来关心你，让别人来服侍你，让别人来满足你的需求。所以你要想的是，我怎么去关顾别人，我怎么去爱别人，我怎么去让别人在属灵上成长，而不是想的是我怎么用这段经文操控别人来服侍我，操控别人来帮助我，满足我的需要。所以这是我们需要付出爱心的地方，这是我的第四点，是我们要带着爱心，我们是怀着爱别人的心，而不是让别人来爱我的心。那第五呢，就是带着圣洁，因为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说，总要清清洁洁的。当然这句话我们注意到是写在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这句话后面，对不对？所以提摩太是个年轻人，是个年轻的男性，那么他如果在教会当中有年轻的女性，保罗就提醒他说，总要清清洁洁，就是你和年轻的姐妹之间要保持一个正确的距离，不至于陷入到试探和诱惑当中。所以他鼓励说，一方面我们单身弟兄姐妹之间，成熟弟兄姐妹之间都应该建立关系，但是这个关系应该是一个圣洁的关系，是一个纯全的关系，而不至于陷入诱惑或者让人误会。那我们知道在我们的这个文化里面很喜欢弄暧昧，对不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我看过一些小说啊或者电影啊，里面经常就是说，反正双方也不表白，然后通过短信啊互相显示着关怀，这是一种很微妙的关系，然后有些人很享受这样的关系。但是我想说，在教会里面，保罗鼓励提摩太说，总要清清洁洁的，不要给对方和别人留下遐想的空间，而是在每一样事上都能够行在光明当中。好，所以这是基督徒之间关系的本质，就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那么基督徒之间的优先次序呢，是地方教会的成员。换句话说，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基督徒，很多基督徒跟你不是在同一个地方教会的。比如说你的公司里面可能有很多基督徒，他们跟你一起在中午查经，但是礼拜天的大家去不同的教会。我以前的公司就是这样，那个查经班是我开始的，现在还在，别人有人后面有人接手了。但是那个公司的查经班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先啊，有一个人是先生的，但是闵行的，不是这里的。所以你认识公司里面其他的基督徒同事，并且和他发展友谊，这很重要，因为他可以让你在，因为你们是同一个处境的，所以在某些情况下的时候，比如说你被老板骂了，他正好知道你的老板是一个很刻薄的人，所以他给你的帮助比我给你的帮助要更加有效。因为我们以前在那边就这样。认识你的同学当中如果有基督徒也很美好，因为你们可以回想自己当初怎么做发小，然后现在一起做了基督徒，那也是一个很美好的经历。我上次在群里说，我现在有两个寝室的同学是基督徒，所以我跟他们就很开心，因为他们会回想起我当年的大学里的时候，虽然我是基督徒，但是他们看我怪怪的。那现在他们理解了，但他们也会一方面指责说我那个时候没有做好见证。但是最健康，对你来说最重要的基督徒友谊是在地方教会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地方教会是一个首先的家庭的单元，是一个首先的属灵家庭的单元。当然我们可能会说公司团契，我们也会看它是某种程度上的家庭，但是可能我会说属灵上来说它是 extended family， 它是一个延伸的家庭，它不是一个核心的家庭。核心的家庭是你在地方教会的成员。因为一群人之所以成为一个地方教会，是因为他们被呼召，他们彼此有承诺。圣经当中说到的彼此互相的经文都是指到同一个地方教会的基督徒说的，所以他们有一个责任来彼此劝勉，彼此督责。换句话说，他们有责任对这个教会负责，这个教会也有责任对他负责。这就像我在教会论礼拜天早上的主日学里面，我们讲到地方教会的权柄确认一个人的福音宣告是不是正确，确认这个人是不是按照福音而生活。按照福音而生活并不是说他要什么事情都做到最好，而是说当他犯罪软弱的时候，他愿意接受劝告，而且他愿意悔改。无论是明显的罪、公开的罪，或者是私下的罪、隐秘的罪，他都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悔改。这是按照福音而生活。而这个按照福音而生活的劝诫的首要来源是在地方教会里面，因为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彼此负责，我作为传道人对你负责，所以这个是一个地方教会的 一个特质。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面我引用了几句，在教会之约里面，就是一群基督徒，当他们要成为一个地方教会的时候，他们会彼此立约。这个彼此立约根据一些圣经的原则，有一个教会之约。那我这里引用一些教会已经有的教会之约当中的文字，我们会用的教会之约里面说，我们会以肢体之爱携手并进，彼此关怀，彼此看顾，彼此守望，彼此担当，彼此体恤，也在有需要时彼此劝诫和勉励。这里有很多的彼此，都是讲到一个地方教会里面基督徒之间的应有的责任。我们承诺会为肢体的快乐而欢心，也会竭力带着温柔与同情承担彼此的重担与哀伤。我们承诺会透过我们对教会的崇拜生活、圣职案例、教会纪律和纯正教义的参与和持守，为着这间教会中心的福音事工而共同努力。这些都是教会之约里面的文字。这个教会之约是从十七世纪宗教改革以后，在新教的教会众制的教会里面一直都在使用的教会之约。现在长老会的教会也逐渐开始使用这份教会之约。所以它表明说，作为一个地方教会，一个共同体来说，我们有一个特征。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也会有远近亲疏之分。比如说，当你看到你的别的教会的基督徒朋友他在犯罪的时候，我们假设说他犯了一个很严重的罪，比如说他搞同性恋，我打个比方，那么你可以劝告他说这个不合乎圣经，但是你没有责任去劝告他。就是说你劝告他是因为你出于朋友的关心，但这不是你的义务。是谁的义务呢？是地方教会的义务，就和他在一个地方教会的基督徒有这个义务去劝告他，这是他的责任。因为当他们共同立约成为一个地方教会的时候，他们就彼此有担当这个必须承担的责任。所以地方教会里面基督徒之间的关系是所有基督徒关系里面最重要、最需要优先发展的。那么教会之约里面所写的这些话不是单单指的同性别的基督徒而言的。为了让教会之约能够在我们当中健康的体现出来，当然我们之间会有界限，异性的基督徒交往之间会有界限，但是呢，我刚才所读到的教会之约里面的 这几句话对于同性和异性之间都同样的适用。换句话说，对于弟兄和姐妹之间，我们也应该携手并进，彼此关怀，彼此看顾，彼此守望，这是对所有的教会成员都适用的。所以如果当我们加入一间地方教会成为他的成员，那我们将来也会要大家签署这个教会之约。但你签署这个教会之约的时候，也就是在说你不再选择做一个暗暗的匿名的基督徒，你不再在这里做一个和别人没有关系的基督徒，而是做一个彼此相关的基督徒，做一个愿意按照圣经去彼此督责、彼此劝勉、彼此关怀的基督徒。所以不但单身的基督徒要彼此关心，而且呢，教会的家庭之间，教会的家庭对单身的成员，教会的老年人对教会的青年人，教会的青年人对教会的孩子，都同样的负有这样的责任，又被圣经命令来彼此关心、彼此服侍。所以我盼望我们作为一个地方教会的成员，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神怎样盼望他的性情在地方教会里面，在他的子民当中被彰显。地方教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行在光明当中，能够荣耀神的名，还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在羞辱神的名？所以地方教会里面教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友谊是具有优先次序的。好，那么再接下来我们讲到一些实用的层面，我们把焦点转移到教会当中的单身基督徒。我们刚才讲到都是一般性的原则，无论你是有家庭的、没有家庭的、单身的、结婚的、有孩子的，都这些原则都适用。那我们现在单单来看单身的基督徒，在一间地方教会当中，单身基督徒有三种不同的关系。第一是你怎么和同性的单身基督徒交往，姊妹和姊妹、弟兄和弟兄；第二个是你怎么和异性的单身基督徒来交往，就是姊妹和弟兄；那第三就是你和教会当中其他非单身的成员，你们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非单身就是他结了婚。那我们先来看同性的、同性别的单身基督徒。 我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教会当中你和同性别的单身基督徒之间发展和建立友谊有什么样的好处，有什么样的祝福的地方？比如说姊妹和姊妹，
就是可以比较方便去探望，对，就是哪怕是聊到深夜或者半夜，或者留宿他家，
嗯
，OK 啊。
对，就是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建立比较深的友谊。还有呢？还有什么优势或者好的地方？
话你没有办法跟异性
说，所以你们现在讲到的都是跟异性相比只有好处，那么和跟与家庭建立友谊相比，单身的同性基督徒之间的友谊有什么样的好处？比如说你们为什么你们两个人是好朋友而不是和教会当中的家庭是好朋友？我们在这里好像今天来的除了孙妈妈以外都是没有孩子啊，都是没有结婚的，
可能彼此的时间跟这种节奏都比较合适，
对，就是你有你们的节奏是一样的，所以就能够容易找到时间来相处。还有呢，你们的类似的生活问题或者挣扎是一样的，比如说都找不到男朋友或者都找不到女朋友都找不到工作，都被老板骂，都那么自己做生意的也可能他们会有，比如说徐泽伟可能跟某个做生意小企业主也会有共同话题，这个市场生意难做啊，都要面临一些同样的试探，比如说要那个大家都在偷税漏税，那么他们作为基督徒的企业家来说，他们也面临了一些试探和诱惑，所以这些共类似的生活或者共同的挣扎，他们有共同的身份认同危机，所以他们之间有很多的共同话题。那么他们也可以做共同有兴趣的事情，比如说可以礼拜天下午一起去骑车啊，可以一起去爬山啊。那我们有家庭的，我一般就不会参与了，因为我要带着孩子回家，我的孩子下午一般不太有兴趣爬山啊，附近也没有山，这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你们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有更多的话题在一起。那么缺点是什么？我现在问同性别的单身基督徒发展友谊，如果你单单跟同性别的单身基督徒发展友谊，单单跟啊，缺点是什么？
视角会比较窄。
视角比较窄，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大家都陷入到就是过度去扩大那种对不好进入的反应，但其实可能你换个角度，换一个异性的角度来看的话，事情
不一样。对，因为你可能在找同样的人在证明自己的观点，这就好像在微信在微博上面，你如果某个人讲话你不喜欢听，你就把他取消了，拉黑了，是不是？那你所看到的信息全部都是你没有拉黑的人，也就是你看着爽的人，所以你们就产生了一个正向激励的自我闭环，就是你讲的话他喜欢，他讲的话你喜欢，你永远不知道别的观点是什么。那当然这是网络生活，网络生活在你的生活当中不是主要成分，但是呢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在你的生活当中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如果你的基督徒关系是你永远只听到正向激励的话，比如说你说你觉得说我一直没有找到女朋友，上帝一定很讨厌我，然后呢你身边别的弟兄他也说我也找不到女朋友，上帝一定很讨厌我，所以你们两个人就互相正向激励，得出的结论就是上帝恨无所有找不到女朋友的人那所以那同样的姊妹们在一起也可能会自怜以后互相拥抱，互相一起哭泣，然后完了以后更加自怜，所以他也会带来了一个正向激励的关系。还有呢，同性单单只跟同性的单同性别的单身基督徒交往还有什么缺点？
可能时间久了你会发现与同性交往会没有负担，更容易一点，反而就不太会去
就是拦阻了自己的社交能力，你的意思是？
缺乏榜样。就是家庭的话，你能看到他怎么跟孩子相处啊？
对，这是很好的一点，我们会在后面所提到。那因为我们在同一个年龄段的时候，我们所处的挣扎都差不多，所以我们缺乏人生智慧。换句话说，那和年龄不同的人、有家庭的人、 老年人交往，我们就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人生智慧。而这些人生智慧呢，它不一定是说就是说是圣经里面的东西，但是它是对我们有帮助的。就像正言里面它常常强调说，我们要听老年人那里，他们给我们有智慧。那么还有呢，就是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如果我们只和跟我们一样的人交往，很可能你们面临的罪的诱惑和试探是一样的。但是当你们共同交流的时候，你们对罪的容忍度会互相拉低。就比如说，如果一个弟兄被互联网的网上的色情文化所吸引，那么他找到另外一个弟兄帮助他，那个弟兄也正在经历类似的挣扎，他们就很有共同话题，那么他们就互相把那个门槛给拉低了。因为当他犯罪的时候，如果他找我，那我可能会比较凶，我可能就告诉他说，你马上把网线拔掉啊。那如果他找了一个跟他有类似处境的人，那人会很同情他，然后我会跟他说，你今天就忍一忍吧，明天再上吧啊之类的。就是他们会把门槛拉低，从而导成一个犯罪的俱乐部，或者是彼此同情的一个犯罪伙伴关系。但是一个基督徒家庭会给你一个完全不同更加平衡的看法，所以你需要和跟你不同的基督徒去建立友谊。好，那我们这是同性单身的基督徒，有好的地方有不好的地方，所以呢他应该是你的基督徒关系的一部分。如果你还没有在这个地方教会里面有一两个同性别的单身基督徒，至少一两个和你有友谊，你们能够聊到一些比较深的信仰的话题，你们能够表现出对彼此之间信仰的兴趣。比如说你想知道他是怎么信主的，你想知道在他的生命历程当中什么事给他的生命成长带来了很大的帮助，那么我鼓励你应该去追求建立这样的关系。那么异性，我们现在来谈异性。那如果我到这里为止，然后我们下一课就是讲恋爱的话，那会带来一个不好的倾向，就是我们以为异性的基督徒之间就是冲着恋爱而去的。所以我记得网上经常以前有些讨论，就是异性之间有真的友谊吗？有蓝颜知己吗？或者红颜知己吗？那在一些文化里面，异性单身异性之间的基督徒的相处的确是一个让人退避三舍的问题。因为为了保证没有流言蜚语，所以呢异性基督徒之间很少来往。但事实上呢，我想说我们前面所读到的教会之约里面的这几句话是对同性别的基督徒说的，也是对异性之间的基督徒说的。所以弟兄和姐妹之间也要为着对方的快乐而欢心，带着温柔和同情承担彼此的重担和哀伤。弟兄和姐妹之间都要为着这间教会中心的福音施工而共同努力，它不单单只是讲给弟兄听的或者是姐妹听的。所以我们异性之间正常的交往应该是主内弟兄姐妹关系的一部分。那如果你是一个弟兄，你现在不知道怎么和一个异性的基督徒成为朋友，一个姊妹成为朋友，那怎么想象，怎么可能想象你将来还要发展恋爱关系，和其他人发展恋爱关系。所以朋友关系一定是一个正常的教会文化的一部分。那么单身的弟兄和单身的姐妹之间，按照我们刚才所读提摩太前书五章一到二节的经文来说，保罗告诉说异性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很简单，兄弟姐妹的关系，就是一个家庭里面兄弟姐妹的关系。那这里有一个试探，所以我在这里有画一个光谱。这个试探就是说，或者我们可能把单异性的单身基督徒看作潜在的对象，所有的人都是潜在对象，只要他是异性他就是潜在对象。这是一个极端，在我这个光谱的最左边，我称之为轻佻浪子，但我自己翻译的，因为他这个英文我找不到对应的词。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压根不跟他们来往，或者是极其肤浅的来往。那么如果我们看待异性的眼光都是我会对他有兴趣吗，或者是他会对我有兴趣吗，那么我们就没有再用圣经价值观来看待异性之间的关系，同意吗？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异性基督徒，或者你到了别的教会去看，以前我是认识一些人每个礼拜天换教会，就是看有没有漂亮的姐妹。那如果我们看别的异性的基督徒 都是在想说他会对我有兴趣吗，或者是我会对他有兴趣吗，那我们就没有再用圣经的价值去价值观去看待异性之间的关系。因为圣经的价值观要我们看异性的基督徒是主内的弟兄或者姐妹，而不是潜在的对象。所以我们要建立合乎圣经的异性基督徒的关系。那在这个光谱里面有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最右端就是保持距离。保持距离就是你害怕被拒绝，可能你过去被拒绝过，也可能你压根就是害怕跟人交往，所以你不愿意去和别人建立关系，和异性的基督徒建立关系。也可能是你想保护别人不受伤害，比如说你是个暖男，然后你一怕跟别人交往，别人就会想入非非，所以你可能听过很多这样的故事，所以你不敢跟异性的基督徒去建立关系。那么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把大多数人都归类于他不会对我有兴趣，或者我不会对他有兴趣，所以你不愿意去和别人建立关系。这是最右边的，是你跟所有的这样的人和所有的异性的基督徒都保持距离，害怕被拒绝，或者是害怕对方误解，或者是觉得别人都跟我没有可能。那么最左边呢，就是我所说的暖男，就是你看任何对你有些吸引力的异性都分类为感兴趣，所以在你的脑海当中只有两种，一种是感兴趣，一种是不感兴趣。所以一旦有机会你就跟他们互动，发发微信啊，发发短信啊，面对面啊，说一些温暖的话呀。或者呢，有的人呢，他就是希望获得异性的注意力，他希望异性的注意力能够集中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他的言行就会显得轻佻。那么这样的人当他在教会当中想要去建立友谊的时候，很多程度上他会误导别人，或者会伤害别人。所以这是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看所有人都有可能，希望被注意；另外一个极端是看所有人都不可能，害怕被拒绝或者害怕伤害别人。那么在中间的一个呢，称之为合乎圣经的友谊呢，是圣经平衡的教导我们要看异性的基督徒是弟兄或者姐妹。那么这包括好的方面，就是你能够保护对方，你的心愿就是你能够出于基督的爱，为了保护对方，不是远离或者保持距离，而是用我们在前面所读到的清清洁洁的心，用祷告的心，用荣耀基督的态度去建立友谊。就像提摩太前书五章一到二节说，看少年人如同弟兄，看少年妇女如同姊妹。那换句话说，我们举一些例子，在聚会之后，主日崇拜之后，爱宴之后，弟兄和姊妹之间有一些正常的互动，问别人说今天的讲道怎么样，或者说今天的主日学哪一点帮助到你，互相问我可以怎样为你祷告。如果礼拜五的晚上或者礼拜三的晚上结束得很晚，弟兄送姊妹到安全的车站上车，可以有比较深入的交谈。那当然我们一方面要有比较深入的交谈，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有足够的敏感性，知道说一些话题只能在同性之间谈论，而不能够在异性之间谈论。比如说当弟兄们有异性的朋友，有异性，比如说弟兄有一个女同学到上海来看他，那么教会的姊妹愿意提供一张床，可以让他的女同学晚上有个地方睡，或者是姊妹有一个男性的朋友从外地来看你，那么教会的弟兄愿意提供一张床，让那个男性有一个地方睡。或者呢，弟兄可以愿意帮姊妹修电脑搬沙发啊，这还是比较常见的，比较会互相写一些感谢卡，在感恩节的时候。那这些都是异性之间应该在一个地方教会里面应该去表现出来的一种友谊和爱的体现。所以我在实习的时候，在那个教会里面有一个圣诞节之前有一个活动叫做圣诞茶会，就是那个茶会是只允许女性来参加的，所以它是个福音性的聚会，这个聚会只允许女性来参加。所以它是这样的，就是他们教会的场地，然后因为在美国的话，很多的妇女们都喜欢在家里收藏很精美的茶具，就是那种瓷杯子啊之类的茶壶。那么到那天的时候，他们都会把这些从家里搬到教会来举办一个茶会，然后每一个小组的姊妹，他们会分到一张茶桌，然后他们把自己最喜欢的瓷器带来，然后这张茶桌也会分配给他们，比如说，六个福音朋友，四个是教会的姊妹， 他们十个人一张桌，然后他们会请人来分享见证，然后完了以后喝茶聊天谈福音，就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活动。那因为这个活动全部都是姊妹，只允许女性参加，我们都只能待在外面，就不能进那个厅。那么从那天早上七点钟开始，弟兄们就开始忙碌地帮助姊妹们准备这个活动。他们开车去采买呀，帮他们运这些茶具然后除了这个茶具外，还有那种就是要很大桶的开水要来回搬20多趟这种很大桶的开水，都是弟兄们在上上下下的搬。所以虽然在那个大厅里面一个男性都没有看到，但是在地下室和旁边的厨房里面全部都是男性在忙碌。对，这就是一个地方教会里面非常美好的一幅图画，就是异性之间不但有友谊，而且是有深入的友谊，是一个彼此服侍的友谊，是一个没有不是为了有兴趣让对方对自己有兴趣，或者让自己对对方有兴趣而建立的友谊。好，所以这是和异性单身基督徒交往，我们要单小心的是我们不要滑到两个极端，而是留在中间。就像提摩太前书所说的，看少年人如同弟兄，看少年妇女如同姊妹。当然我知道大家都不喜欢被称为妇女，那就少女如同姊妹好听一点。好，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个我觉得非常对我们这个教会来说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我们怎么和教会当中的其他人交往。那这些其他人有三种人：家庭、老年人，那可能不能在我们这可能不能叫老年人，就是阿姨们、妈妈们，或者将来有叔叔们。那第三就是和教会当中的孩子。那和家庭交往有什么原因是我们不能够和教会当中的家庭建立友谊？没有什么共同话题。还有呢？
时间。
对，基本上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那共同话题我觉得其实不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因为大部分情况下大家都是上班族，大家有共同的信仰，我们还是可以表现出彼此的兴趣，信仰上的兴趣、属灵的兴趣、阅读的兴趣，这些都是可以有。但是呢，他们太忙了，或者是我不想打扰他们，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但是呢，我想说不要让这样的想法去拦阻你和家庭建立关系。因为在提多书二章里面，教会当中的夫妻或者是父母要承担起指导属灵上和年龄上年轻的人这样的一个责任，这是提多书里面所教导给基督徒的一个要求。圣经当中有很多讲到年少的，要 年长的要教导年少的，比如说箴言23章、诗篇78篇、生命记6章、提摩太前书1章2节。所以这个是教会当中年长的基督徒，有孩子的基督徒，家庭们、叔叔阿姨们，他们当他们加入到这间教会的时候，当他们将来签署这个成员之约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是在承诺说他们要按着圣经投资时间在其他年轻的家庭和教会当中年轻的基督徒身上。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各位不要害怕去打扰他们，不要害怕来打扰我或者是别的有家庭的弟兄姐妹。但是呢，我承认单身的基督徒和有家庭的基督徒之间有一个鸿沟，就是单身的只和单身的来往，结婚的只和结婚的来往，结婚的里面分成两档，有孩子的和有孩子的来往，没孩子的和没孩子的来往。那么我怎么认识，怎么和教会当中的家庭能够跨越这个鸿沟去建立友谊呢？周怡在妈妈小组里面，她也在分享同样的话题，就是对妈妈们来说怎么和单身的姊妹们去建立友谊，对于单身的弟兄们来说怎么和教会当中的父亲们去建立友谊。那我想说对每一个人群我的回答都很简单，就是你要采取主动去寻找和建立这样的关系，不是等着别人来找你，而是你采取主动去找别人去建立这样的关系。所以如果你没有一个属灵的指导者，你没有一个保罗，假设你是提摩太，你没有一个保罗，那么你要采取主动去寻找这样的朋友，去认识一个家庭，尝试和他建立关系，这是圣经的要求。他们在加入教会的时候，他们也做出了同样的承诺，就是他们会投资时间去帮助年轻的单身的弟兄姐妹。当然我承认是有难度的，不要害怕被拒绝。第二呢，两个小贴士。第一，就是不要期望有家庭的基督徒跟你一样有 那么 flexible， 那么有时间。所以如果一个单身的姊妹，你约我的妻子说明天早上能不能一起去星巴克喝杯咖啡，你很有可能被拒绝，因为他早上要送孩子。当然你不要问我说为什么我不送啊，我也送，只是他也送，所以他可能要送孩子，孩子回来以后他要教他练琴，要给他读故事，所以他要，他有很多的家庭的责任，这是单身的姊妹不需要承担的，所以你比他更加时间上更加激动一点。但是呢，如果你换一个问法，说可不可以我到你家里来跟你聊聊天，或者说你问说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去送孩子，那是肯定会被接受的，他肯定有时间的，因为没有影响他原来的 schedule。 所以呢，你是单身的，你的时间上有更大的灵活度，所以你可以去修改，这是你的优势，你可以用这个优势去和一些家庭建立关系。那么其次呢，如果你愿意进入一个家庭，而不是期望那个家庭当中的弟兄或者姐妹走出来和你建立关系，而是你愿意进去，就你愿意去他们家吃饭，你愿意去参加他们的家庭崇拜，那么你会有更大的机会来和他们建立关系。那前提是这个家庭是健康的，就是他们这个家庭是在一起吃晚饭的，这个家庭是有家庭崇拜的，就是他是健康的家庭。那么当你去走进去的时候，其实你活生生的看见了一个合乎圣经的家庭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合乎圣经的家庭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但这个需要时间，可能现在我们健康的家庭还不多，我也在打开我的家庭，我邀请教会当中的一些家庭到我家去跟我们一起吃晚饭，然后我们家庭崇拜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看，然后他们就可以知道怎么在自己家里面有家庭崇拜。那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是合乎圣经的，然后每一个家庭都愿意投资时间在单身的弟兄姐妹身上，让你们可以进到他们里面去来观察一个合乎圣经的家庭。就好像你在看一个基督教的家庭剧，但是这次你不是坐在电视机面前看，而是坐在那个剧里面去看。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单身基督徒，从你的单身朋友们那里你学不到如何建立家庭，你学不到如何做好妻子或者是好丈夫，你学不到如何爱你的配偶爱你的孩子，你学不到如何管理一个家，但是呢，当你和家庭去建立友谊的时候，你可以学到这些东西。或者呢，如果你成长的家庭，因为当我们以后经营自己家庭的时候，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就是我爸妈在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办。这个就好像我现在做了传道人，我碰到问题的时候我马上会想到我第一个牧师是怎么办，或者当初带我的那个牧师是怎么做的。那我在做了老板之后，我也做过好几年的老板，我在管理团队的时候碰到问题，我第一个想到就是我以前的老板是怎么做的。但如果你原来的家庭不是一个基督徒家庭，或者不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家庭，那你更有必要去到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家庭里面去，去观察去学习，来帮助你建立以后的家庭。所以你如果你愿意和一个家庭建立关系，或者你还不知道怎么做，或者是你非常害怕被拒绝不敢采取主动，你可以来找我，我非常愿意帮助你。我不是说一定是我和你建立这样的关系啊，但是呢我会愿意说帮助你去不被拒绝。当然我们的家庭也很乐意去和一些单身的弟兄姐妹去建立关系。所以如果我在婚前辅导，在周一在妈妈小组，我在别的场合里面，我们包括我们以后在建制的时候，我们更多谈到教会之约的时候，我都会呼吁说家庭的，有孩子的，没有孩子的，结婚的，单身的，都应该是建立关系。这应该门徒关系是一个网，教会不是靠一个体制在维持，不是靠一套的章程在维持，而是靠一个有机的网络在维持。这个有机的网络就是我们按照圣经每个人愿意在教会当中去建立一个属灵的健康的友谊关系。所以这是和家庭之间的关系。那么和对于我们当中一些年长的基督徒来说，虽然我们当中并不多，但是呢他们也可以帮到我们，他们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资源，我们要为着我们当中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而感谢神。所以呢，你有没有考虑过探访孙妈妈，去听他分享他的属灵的经历，或者是探访别的年长的一些基督徒，去听他们属灵的经历？这会对 你自己的信仰会非常的有帮助。你可以为他们祷告，你可以帮他们做一些他们不能够做的事情，比如说设置微信，比如说怎么用电脑做一些事情，这都是你作为一个年轻人你可以帮到他们的事情，扛一袋大米上楼。那么同样他们的属灵经历是可以帮到你的，所以这是第二点，是 和一些年长的基督徒来往。在约伯记十二章十二节说，年老的有智慧，瘦高的有知识，所以我们应该尽量的把握我们当中不多的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弟兄姐妹去和他们，当然我说年老的可能他们会不高兴，年长的弟兄姐妹和他们去建立关系和友谊。
不可抗拒的。
如果在那个生命之歌，可能算孙妈妈算是比较年轻的，这看相对的。那最后呢，孩子，我想特别提到孩子。那有一个很好的帮助你在信仰上成长的机会，就是投资你的时间在教会的孩子身上。我特别对弟兄们说，因为姊妹们常常愿意去服侍孩子，但弟兄们一般都不太愿意。那么如果弟兄们愿意花时间去教导孩子，带领儿童事工和孩子花时间，这会预备你将来成为一个好父亲。你想想看，在教会以外没有人会把孩子让你带，但在教会里面你有这样的机会来，而且也有人指导你来预备你做一个父亲。在教会以外你没有这个机会，对不对？那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很幸运的是，也不太幸运的是，我们被要求去做一个叫跨文化的实习，就是你要有一个学期时间，每个礼拜都花四个小时在一个跨文化的环境里面去服侍。就比如说你跟外，对我来说就是跟美国人传福音啊，带美国人去查经啊。那我英语比较差，我就不愿意去这样做。那我就想到说可以偷懒，偷懒的办法就是可以去带小孩子，因为带小孩子用的英语很简单 ，come go 。所以呢，我就跟学校里说，我要参加服侍孩子，我想这个很容易嘛。那我就被安排去每个礼拜四的晚上去带孩子，而且学校很有恩慈，说你的儿子在哪个组啊？那谢摩西在礼拜四晚上那个组，他们就分配我去礼拜四晚上那个组。那大概是有四五十个小朋友在那里，用一个体操房。那我刚开始的时候，我承认说我对我的孩子是很有感情的，但是我对人家的孩子没啥感情，特别是一些。我们学校有很多黑人的，就是非洲来的神学生，他们的孩子精力非常的旺盛，他们大概好像我听他们说，他们孩子十个月就可以站起来自己走路，所以他们精力非常旺盛，然后非常的不听话。那我每次去的时候，我都站得离他们远远，就是大概那个老师跟我说，你过来叫他们坐下，然后我过去说 sit。 那后来我就发现说，其实当我不愿意跟他们去建立关系的时候，他们也看得出来，他们也不愿意跟我建立关系。你谁啊，英语说的怪腔怪调的，还凶巴巴的，还站得远远的。那我后来就是觉得说，我每个礼拜都要花四个小时去看这些孩子，那如果我是这么一个态度的话，那就是煎熬，对不对？那我要让我真正让它变成一个我快乐的时间，而不是一个煎熬的时间。因为我刚开始我想，我又不做儿童传道人，又不做那个，因为在教会里面有分，就是做儿童事工的牧师，有主任牧师，然后我的心愿是做主任牧师，而不是做这种儿童事工的牧师，所以我想这个跟我没关系，应付应付就可以了。那后来呢，就是我想，我既然学就要好好学，那我后来就去和孩子们去建立关系，我开始跟他们玩啊，在那个地方互相追来追去啊，去抓他们养羊，他们就很喜欢这样，就是你跟他们互相追，然后你抓他的羊，然后他就很高兴。那后来就是说，当我和他去建立关系的时候，发现孩子不笨啊，你愿意跟他玩的时候，孩子们就知道你是真心爱他们的，你是愿意对他们认真的，所以他们就会很爱你。他们就会当后来进到这个体操房的时候，他们一看到我进来，他们就会开始跟我追。然后我在校园里面走路的时候，有孩子看到我，他们就会老远的跟他爸爸妈妈说 That's Joshua， 然后就跟我说 Hi Joshua， 就老远就开始跟我打招呼。那我就感觉到一种被爱的感觉，而且是被孩子爱，那种非常非常温暖。你如果经验过你就知道，被一群你不认识你名字也叫不出来的孩子，他非常尊重你，非常爱你，这是一个很温暖的经历。所以我鼓励弟兄们 和姐妹们一起能够去服侍这些孩子。所以你，我前面讲到有三种关系，在教会当中，和家庭，和孩子，和年长的，跟我们父母一辈的弟兄姐妹，都是我们应该去建立关系的对象。那如果你来到教会，你只想跟你一样的人交往，甚至一样到一个变态的地步，做同一个行业，那个校友，或者是都是211大学的，那么我想我会质疑说你是否真的知道福音的内涵。因为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读过加拉太书，福音的内涵是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基督，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男或男或女，因为在基督耶稣里我们都成为义，这是福音的内涵。如果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只想跟和你一样的人在一起，这表明你看你的社交关系是服务于你自己的，是为着服务你的享受，为了服务你的娱乐，这也表明说你没有真正理解福音当中所说的合一，也没有真正明白什么是福音。所以如果你还不知道什么是福音，如果你想了解基督徒的信仰的福音到底是什么，那我鼓励你可以会后来跟我交谈，你也可以和带你来的基督徒来交谈，你问他什么是福音，请你讲给我听。好，所以我现在暂停一下，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对于今天这个单身与关系，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在备课的时候很喜欢这一课。